无定的声音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罕弟兄1961年3月15日星期三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顿所传讲的信息 An Uncertain Sound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610315。谢谢你苏利文弟兄，大家请坐。我真是无法表达自己对神的感谢，我非常的感恩今晚能够再次回到这个会堂里。我始终记得我跟萨利文弟兄和会众们上次在这里的探访。那今天早上主在教会里大大的赐福了我们，几分钟前我走到台上时，那听见他们唱着我心喜乐，思想平安，那正是基督徒该唱的歌，是基督徒所该谈论的，心里有喜乐，思想有平安。除了神没有什么能够做到那点的。那从加利福尼亚的雾霾中走出来回到这里，那似乎真的是很好，你可以在这里偶尔深吸一口气了。那对我而言，那人们可以喜欢整个加利福尼亚，那我喜欢那里的人，但肯定不喜欢他们山谷里的雾霾。那我生于肯塔基的群山之中，那我就是无法摆脱那个，那你知道我是每个人如果想要的话，那他们都可以去那里，但至于我宁愿留在这里，那里至少可以呼吸，那我的眼睛发热，喉咙红肿的。我告诉你们我相信那罪会传播的，那它总是传播，随着文明传播，那罪总是借着文明来传播。那在白人还没有进入西部之前，那里只有印第安人，那他们没有犯罪，过着平静美好的生活，那有一点麻烦，偶尔有一点部落战争等等，但至于犯罪是随着白人这个种族来的，就是当文明进来的时候，后来他们带着女人威士忌赌博杀戮进到那里，当太阳从东方传到西方，文明也随着一起传播。我相信主在西海岸一定有个大雷达的屏幕，那因为如果再往前走就回到东方了，所以我认为那一定是架在那里，又像波浪一样反射回来。我说确实是，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刻，可怕的时刻。那这不但适用于西海岸，那我不断的夸奖这些俄亥俄人、印第安纳人还有这里的肯塔基人，但我们这里也有，那你知道的，只是那里更多。我们用了这五个晚上，那此时又在俄亥俄州这里了，我想明晚他们要去某个礼堂什么的但我很高兴来教会我喜欢教会，是的。那我想那萨利文弟兄，那在旅途中我发现最好的聚会总是在教会里。那我希望我不是迷信，那如果是我也不知道，但是那当你进入他们举行的娱乐赌博那跳舞这些地方时，在我看来就好像有小魔鬼坐在四周，你知道，那有点那是他们的巢穴，那他们就待在那里。那然后你进去那里，在你能开始聚会前大约得花五个晚上的讲道把他们都赶出去，但在教堂里我相信神的天使在周围安营，因为圣徒聚在那里，那是一个神照看的地方，那神来那里跟他的子民相会。对我来说在教会里一直都是好的，那我更喜欢那个，所以你可以那似乎像是在家里，那你知道它是我们一起交通有共同之处的地方。当萨利文弟兄那和我们又有机会一起回来时，我确实很高兴， 上星期我穿过临近的地方来到弗吉尼亚，那在里士满我们在那里跟那些南方人有了一段非常荣耀的时光，那他们称的地方为国家的诞生地，那他们也都是很好的南方人，他们那里的人真的爱主，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。但是那我很急于回家来到这里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敬拜一会儿。那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从北方来的朋友们。那查理，你离这里有多远？你住在多远的地方？大约70英里。就在印第安纳州的边界上。那罗德尼和所有的是在这边，在印第安纳州边界上。那他差一点就进到了恩典里，但他错过了一点，只是在边界上。那如果他来到肯塔基就好了。这里有多少肯塔基人？好好，我告诉你，那有一次我说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真不知道萨利文弟兄。我妈妈过去在杰普逊维尔开了一家寄宿公寓，我想我在那里有个大约这么大的教堂。一天晚上我讲道时，我说所有从肯塔基来的请站起来，没有一个人坐下。那我说那肯塔基人和土拨鼠不开一枪就占据了这地区，我说他们确实是进来了，那过来占领了。我说那他们必须从某处拆迁一系列宣教士来这里，那是从那我现在不是讲俄亥俄，那等一下我是在讲印第安纳，那在印第安纳。那不管你去哪里，到全世界你总能发现神的子民都是一样的。那我注意到在非洲，那还有我去过的其他的国家，其中一些甚至都不知道左右手。但你知道当他们得到圣灵时发生了什么吗？他们怎么做的吗？那跟你得到圣灵时做的一样的举止方式。那他们会说方言。那你会想，你听见他们的语言时，那他们是不是跟自己在说话？那好像那里有一种，那我总是感到惊讶的东西，他们讲话的时候舌头有点发出咔嚓的声。我相信那被称为巴索图人，我想说科萨人。那如果你只说科萨，那是不对的，你必须要卷舌科萨科萨。那你说的一切都有一个咔嚓声，但当他们开始说方言时，他们有时候说英语。那不管那些异教徒的国家的人什么时候领受圣灵，他们举止都像其他任何人一样，那不管是在哪儿。那这表明圣灵是给凡愿意的都可以来。那我们许多的弟兄现在站着我有点觉得对不起，那真希望我能给他们提供坐的地方，但我们实在没有。那所以我想我不会讲到超过3个小时或那么长的时间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那当我们一感到主赐福了我们，那他说足够了，那我们就要我们就解散。但在这里的这段交通的时间，那个人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，那太奇妙太好了。那就我说的，在西海岸我们有很好的聚会，那主这次大大的赐福了西海岸。那我绕到那维塞利亚那里，那是贝克斯菲尔德，那弗里松诺那一带，在山谷那里的确有心理饥渴的人。我相信那之所以饥渴，是因为神正在召集他的教会来赴宴吃神的道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想在我们读他的道之前应该对作者说说话，那你不这么认为吗？那现在让我们低头放下我们一切孩子气的东西，仰望最坚定最神圣的部分，就是神的道。我们的天父，今晚我们聚在这个教会里，就是被你的名所呼召的教会，被你的名呼召聚在这里的人们，你在你的永恒之道中为我们应许了， 被我的名所呼召的人若聚在一起祷告，我必从天上垂听。那是你的应许，我们知道你向你的子民持守一切的应许。我们为这教会，为每一个在这里所代表的人，每个代表的教会而感谢你。主要作为相信你的儿女，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大家。今晚我们特别为我们亲切忠诚的萨德文弟兄祈求，愿你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他，因为他心里渴望要侍奉你，要为你做一些的事，使这一切的时刻对天国能有价值，把传道人以及不同类型事工的传道人带进城里，使他们服侍这个目的，能喂养圣灵，为他们做监督的群羊。我们为此而感谢你。这我们现在的选择，那如果以下四五天在这里喂养群羊是你的旨意，我们祈求圣灵来提供羊的食物，也就是这道，以圣灵的能力和彰显把道带来，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赐福给我们，主要拯救所有那些可以被拯救的，充满正忍耐等候要领受圣灵的信徒。我们祈求你让每一个处在那种情况中的人尽满快乐地离开这里，也就是得着拯救又被圣灵充满。主爱医治病人，你已经赐给我们使命，那你们进城医治城里的病人，传天国进来。神的作为你的仆人，作为你的大使，我们祈求你向我们应允这些事，因为我们的确相信天国进了，帮助我们以那样的方式来带来神的道，使我们看到并相信你。愿在那个要临到所有人的最后审判之日，因着我们的努力，愿有成百的人站在那里为宝血所救赎，都因着我们现在竭力在付出的努力。父，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像孩子一样的交谈，我们快乐。现在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把那些放下，进入天国的施工中，顺服圣灵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也为了他的缘故，阿们。那通过一小段的上下文，我想请你们注意哥林多前书14章第八节，若吹无定的号声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无定的时代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几乎都是无定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定的时候，那似乎你无法把手放在任何确定的东西上了。我们的国家安全很不确定，那我们在这点上发现，我们整个，我是说国际的安全，因为我们正处在时代的尽头。几天前，我在加利福尼亚有一个信息刺了下来，在克利夫顿自助餐厅商人早餐会之后，有个进行会的弟兄走上来跟我握手。那是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兄弟，我想是的，他是进行会的。他开始跟我握手，他的握手时开始说起未知的方言。那刚好有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妇人也在场，他懂法语，他说 那小伙子说的是法语，他说我连一个法语单词都不懂。那当他把小伙子说的内容翻出来时，那有个联合国的翻译也在场。那下面女士，那和上面走过去，那他说这女士翻得绝对正确。联合国的翻译这么说的。那然后把一个信息给了我。那接着，我相信是某个州的参议员在跟沙克林弟兄说话。那在格陵兰，那这个国家，那准备从格陵兰发射原子弹来毁灭地球。那只要按一下，任何国家就都从地球上消失了。那像我们听到的全都是这个，那他们有一种炸弹会做某某事，但他们有比那个更强大的东西，你知道的。在国家的事务上，你不能让所有的秘密都泄露出来。那7月份这个人要来迈阿密，那我将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举行一场的聚会。那有一颗导弹出现在屏幕上，那他们那屏幕上有东西，那这人收到命令要拉下控制杆，那这就完了。但他自己说他没有办法拉下来，那这样的话导弹就会发射了，我不知道是多少的导弹的等等，那战争就会爆发了。但有什么东西不让他拉，我想知道那是不是神。这里还有人没有得救，那事儿不能发生，直到这个事儿先发生。那这个表明我们有多近了。小天使对罗德说，离开这里，因为你没有出去我就不能做什么。那罗德必须得先出去，然后他才能对此做什么。那几年前那些的大国，那占主导的地位，他们拥有大的舰船，那人数众多，那像中国、俄国、美国，那他们是主导的国家。但那个光景不再有了，任何小国都可以毁灭整个地球，所以不在乎国家的大小，只是在等候时间了。那我们不要把这事儿看得太轻了。你说布兰弟兄，我以前就听过那样的事儿了，我知道，但是你会听到最后一次的。那一切都近在眼前了，那我几乎随时都在聆听他。那我们此刻该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罪人应该呼求怜悯，基督徒应该呼喊赞美神。是的，有一次有人说，布兰弟兄，你说耶稣很快要来了，把人吓坏了。那想到我们的世界到了尽头，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。我说对基督徒来说不是。想到我们的主随时都会来，这是他能想到的最荣耀的事。到时一切都要改变，都要结束了。那我相信小伙子们这里有商人会所印刷的小册子，记载的主最近赐给我的意象，那我希望你们去读一读。是的，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那当你爱主时，就把一切的惧怕都除掉了，那你要去与主相遇。最近我的老朋友 FF 博斯沃斯博士在迈阿密去世了，那我下去见他，那他将近90岁了。那我对他说，我说博斯沃斯弟兄，那你传讲了大约55年或60年，你生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 他说这就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。我说什么？那为什么你这么说呢？那只是问问老圣徒。他说巴兰弟兄，从我年轻的时候起，我生活的全部就都是耶稣基督了。他说我随时都在仰望他进来把我接走。他说这是最荣耀的时刻，我所能想到的一切或所拥有的最荣耀的盼望，就是知道不久我就要在我主的手中与他永远同在了。那是一个真基督徒的死，那不是基督徒真的死去，而是真的基督徒与主同在。像保罗雷流说的，在他死的时候，那在洛杉矶呢，说我们称为死亡，他叫他的弟弟路加，他说想想路加，我们在一起很久了，但是再过五分钟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他的义了。他紧握着他弟弟的手去见主了。这让我想起了朗费罗他所写的生命圣诗，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，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，将离别抛在身后，岁月随逝，足迹犹存。这给基督徒多大的鼓励。那我有一本书，我想我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，那是一些伟人离世前最后的话。那里面既有罪人也有圣徒，我有德怀特穆迪和其他许多伟大圣徒的那离世的所说的话。那穆迪当死亡临到他时，他说你称之是死吗？他说这是我加冕的日子。那一个女王，那一位非常邪恶的英国的女王，她说她愿意拿她的王国来换能够再多活15分钟。瞧，在人生道路的尽头，那会区分出来的，那是我们所处的地方，在路的尽头，在国家安全上再也不确定了，因为你不可能在地下挖得足够深让他们炸不到你，那不能没有办法做到。我们只是处在了路的尽头了，我们又接受了其他一些无定的东西。那上来这里时，我在听新闻广播，那现在没工作的人比胡佛总统大萧条的时期还多，没工作的人比他执政时期那和1930年时还要多。那我们许多那个年纪的人都记得，那我们吃一些皱皱巴巴的土豆，那吃马铃薯皮啊等等，那因为偶尔才能够弄到点那些的东西，那把它们当做早餐午餐和晚餐，因为太艰难了。那现在因为他们可以那么说，那美国的人口比当时多了三分之一。那天来到里士满、路易斯维尔还有许多的地方，那你知道我认为那是我们的一些的领导搞出了这种事儿。那看到街头有女警察，女人有什么权利当警察去全力对付酒鬼和外面的人呢？那应该是男人的工作。那如果他们把一些的女人送到他们所该属于的厨房，男人就会有更多的工作，就会有更多的工作了。但他们但现在到了那个时候了，那失业没有时间，那除了主的再来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纠正这些事。那工作，那家庭生活不确定，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在和平年代有像我们现在这么高的离婚率，我们的家庭生活破裂了。几年前若不是因为礼拜的时间什么的，那常常是那爸爸妈妈都在家里，那他们绝不会让孩子整夜在街上漫游到处闲逛。那现在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观点了。哦，那今天你知道那去了那些现代的家庭，那看看是怎么回事。那爸爸心急火燎的要去台球房，那男孩子们在玩台球，或者他和妈妈在打保龄球什么的， 那姐姐妹妹那在某处的娱乐中心，那或在外面参加摇滚派对，那 Junior 那开着改装的高速汽车要开出去看看能够撞死多少人，那那就是家庭生活。圣经哦，它是一部伟大的书，在那边放进某处的抽屉里边了。那直到牧师或某个人进来，那我们没有过去常有的家庭生活了，那是家庭生活如此的不确定。那现今一个男人结婚，那你们年轻人也最好那祷告足够长的时间，求神赐给你一个伴侣。你们年轻的女子也是一样，因为婚姻太不确定了。那在加利福尼亚，我在那里发现，他说变态的人在过去的一两年里边增长了，我想是 15% 或 20%。 哦，真是可怕。家庭生活不确定，政治也不确定，那政治上再也没有确定了，政党甚至也没有任何的确定了，他们中间那不再有任何的公平了。那有人可能会说，你在讲台上不该提政治，没错，但正派和基督信仰应该在讲台上提到。是的，我不是政治家，我是基督徒，两个党都腐败了。但是那最近在总统选举上，那甚至他们必须得回去找到那这些投票的机器，那当你要那他们做了手脚，那当你投票给一个人时，你得投票给另一个人，作弊，都不知道谁选上了，那他们说不出来，那无法确定，你把选票倒出来计算，那有人作弊，那非得以错误的方式来计算选票，那政党想方设法要让他们的人上台，毫无诚信。那如果肯尼迪先生是共和党人或不管那民主党什么样，那那个宗先生那没有任何的差别，当安设了不正当的投票机器时，事情就错了。联邦调查局证明事情发生过了，但他们没有对此做什么。行，为什么？你想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出现在人们的面前？它怎么会发生的呢？那是因为这些的事情必须如此。我们处在末世了，这必定会那样的。那这人必须被选上，我们在尽头了。我肯定你们能弄得清楚，我们在末世了。那这些的机器不管人们怎么证明他们那给他动了手脚，那还是得保持现在的样子。那有人对我说，一位传道人打电话给我，这是接下来的聚会，在这个国家接下来的聚会赞助者之一，他说我听到你传道时严厉的反对我们教会的姐妹剪头发，那穿短裤啊等等。我说是的，我说那如果你不想听那个，那就别叫人来请我，请。那他说你问你能阻止那个吗？那我说阻止不了。你相信你能阻止罪吗？我说，他说阻止不了。我说好，那你干嘛还传道反对罪呢？那瞧，错的就是错的，必须有人来大声的几乎反对那种东西。是的，说出真理，因为当神的愤怒倾倒时，那你就不会，你就无可推诿了。是的，政治工作国家安全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。那我们来讲一下教会，所谓的教会也是不确定的。那我们在美国大约有900个不同的宗派，那每一个宗派都互相反对，那你还怎么知道对此该怎么做呢？那就是末世了。 来到了路的尽头。那虽然我尽量尊重那些的宗派，他们每一个，我宁愿这里有一个卫理公会的，那里有个浸信会的，这里有个长老会的等等，在全国各地都有他们，也不要有酿私酒的场所，还有地级的酒吧等等，他们还会做一些好事。那不管他们是在哪里，那有些的小宣教团，那像有人说的，我希望我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感情，有人说我宁愿是个那门徒会的，也不愿意一点光也没有，那我现在基本上是对的。那不管是什么，他们会做一点好事，我们需要他们所有的人，但是那个不是神的计划，那是我们的计划，建立我们的教会和宗派。我们在伊甸园里边试过了，那就跟伊甸园一样的古老，宗教的意思是一个遮盖物，亚当试图遮盖自己，走自己的路，那遮住自己，但是行不通。只有一个地方是神与人相会的，那不是在人的教育里，那不是在人的宗派里或机构里，而是在血的遮盖下，那是神行事或要与人类相会的唯一场所，就是在血的遮盖下，那才是地方。神在伊甸园就借着流出的血制定了这个计划，那如果神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不能改变，因为他是完全的，神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是完全的。因此只要有一个世界，只要有一个罪人，他就不能改变他的计划。那自从伊甸园当人第一次犯罪到最后一次犯罪，就只有一个方式，只有一个救赎的计划，就是借着流出的血，其他任何东西都行不通。我们的信条，我们的宗派，其他一切，那都扮演了部分的角色，好的角色，但这并不是神的计划。神的计划是回到血里，所以众教会也是无定的声音。那其中一个说，哦，神迹的日子过去了，对圣经来说那是很不确定的。那另一个说，不同的事情啊，你必须背诵这个信经，那你必须做这个那个等等，如此的不确定，因为太多这种东西了，那他们搞出各种不同的东西，互相的反对，那一个违背这个，一个违背那个，大约 95% 的信条都违背圣经。所以教会中间、政治中间和家庭中间都有无定的声音，一切似乎都是不确定的。那圣经在提摩太后书3:7这里说，说这些日子要来到的，经上说他们将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超过爱神，爱宴乐超过爱神。那那是谁呢？那电视已经进入了家庭，导致人们不去参加祷告会。那电视有吸引力，那那是有吸引力的，美丽的。那我并没有说那一切的节目都不对，有许多节目是不对的，那我们知道这点，难道没有？那是的， 99% 的节目是不对的，难道就说有 1% 的节目是对的吧？那你从那 1% 里边得到的，难道你要为了那 1% 而放弃 100% 正确的永生神的教会，然后星期三晚上不去参加祷告会吗？但罪是有吸引力的，那不管你怎么看待罪，对人都是有吸引力的，因为它是我们堕落人类的产物。那罪是有吸引力的，撒旦知道如何使罪有吸引力，那他在他的工作上是天才。那如果撒旦不能把罪放在外面世界上的事中，他就把罪带进教会里，他来到了我们自己的地盘上。那弟兄姐妹们，那就是我们应该认出他来的原因。是时候了，教会要变得属灵一些，认出来，认识神，不是借着信条，不是借着宗派，而是借着经历被圣灵充满。几天前在加利福尼亚 我刚从伯蒙特和不同的地方出来，我们在那里举行聚会，当时圣灵的恩膏在我身上一直很强烈，那就像在你和我们圣洁的人身上一样，那你可以走到街上，那都能够感受到压力。那如果你身上没有那个恩膏，那你不会太在意他的，那你只是继续了。那教会听着，那是为什么有人认为我对他们严厉的原因，那不是，我不想对人们粗鲁，但是如果你来到恩膏下，那你在那里也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，然后走到罪人面前，那就会转变你的想法，让你无法保持沉默，你一定得说点什么。那是圣灵的恩膏。那当你对人们说你是基督徒吗，那他们立刻会告诉你，那他们属于某个宗派或组织，叫他们，那他们对那个感到满足，他们似乎认为使人满足的就是那些，那只要那样就够了。那如果他们属于某个组织，那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那些了。那过去那曾经是那样的，我们称那些人是冷淡形式化的浸信会的，那为了公会，那但现在冷淡形式化的五旬节派也变成那样了，那是在五旬节派的教会里，每个人都想说我属于这个，或者我那没问题，我不是谴责那个，那也没问题，但这是你要成为的样子。如果你宣称是五旬节的，五旬节是一个经历，重生的男人女人，男孩女孩要有一个圣灵的五旬节的经历，你一旦接受了那个，似乎整个世界都要把你压垮了。那你已经跟基督同父一恶，当时的世界遍地是罪恶，使得眼睛流泪忧伤，甚至带来了他身体的死亡。你认为今天会怎么样呢？我曾在一个地方我想是在雅典或是其他的什么地方，我看见了一幅画，好像是一个碟子在墙上对不起，那我是在午夜前三分钟的录像或是一个著名的图画里面看到的。那科学说那正是我们生活的地方，午夜前三分钟，那差不多是三四五年前说的了。我相信我们现在都进入秒了，那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那我可能错了，但是对我来说似乎是那样的。那他们有一幅基督的图画，那当他俯瞰地球时，泪珠从他脸上掉落在一个碟子里。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就像挪亚的日子，神说的甚至忧伤的造了人。我想知道今晚是不是差不多又到了那种的地步，他所创造舍命救赎要救赎的那个人又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可怕的时代，那只是加入教会，那如果你认为你是个基督徒，有什么东西告诉你是个基督徒，那是因为你做了一个承认，加入了教会，那是个无定的声音。那是今天人们对复兴不感兴趣的原因，那是世人不想要复兴的原因。我们必须要有个确定的声音，确定的声音。那原因是今天当我们举行一场拖延的聚会或是聚在一起时，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确定的声音，但他们在五旬节拥有了那场复兴，从天上来了一个确定的声音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个屋子，那是确定的声音，是神在他们中间的确据。今天的教会就像是在伊甸园的东边， 那该隐在那里，他建了一座坛，在那里建坛，建坛来纪念耶和华。该隐不是个不信的，他建坛纪念耶和华，在坛上放着祭物，匍匐在祭坛上求告神，神拒绝了他的求告，因为那求告没有发出正确的声音，那里没有将要死亡的东西哀求，那里什么也没有，没有死亡可以叫神平息，那罪必须借着死来偿还。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该隐摆上的花使祭坛漂亮，但那里没有东西能说那里有死亡。那从亚伯的坛上传来了羊羔的叫声，那里有死亡付出了工价，血流了出来。今天当神，就像是那天当神告诉该隐时，那该隐很灰心，他说你这是我所能够献的最好的东西了，接不接受随你便吧，你想对此怎么做就怎么做吧，但我对此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了。今天现在的基督徒就是这么敬拜的啊！我去教会啊，我帮助传道人，那奉献十分之一，那如果他们啊有什么社交派对，我就在里面扮演我的角色，那如果他们需要一笔宣教的奉献，我会提供帮助，很好，但那个并不是神要求的，他必须听见死亡的声音。赞美神，神今天想要的是你死去，向世上的事和自己死去，听见一个叫喊的声音说，主啊，照我的本相接受我，那是神想要的，他想要那死亡的声音，垂死的旧人亚当死前的哀鸣声，那这样神才能够进来代替他管理你，做你的主。哦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刻，那我们看到神告诉该隐说，去像你的弟兄亚伯一样敬拜，你就会行得好了，那去像他那么做事，那你就会没事的，但是没有去，罪就伏在门口，今天一样。所以我们发现教会没有确定的声音，就是所谓的教会。那教会，我们是教会，成为了今天的教会，称教会是组织，我们说那个是教会啊，你属于什么教会？那只有一个教会，那只有一个，有许多的组织，但只有一个教会，有许多的组织。那我想要澄清这点，我丝毫不反对他们，那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但那个还不是教会，不是。教会的意思是被招出来，分别出来，两个人不能同时住在你里面，你必须向世界上的事死去，才能够侍奉神，你不能够同时既爱神又爱马门，只要爱世界的心在信徒的心里边，那他就会被挤出去，丧失神赐给他的特权。神不想你丧失这个权利，他想你拥有他为你而死的一切的特权，神赐给教会的每一个的特权都想要你享受，那是你的。那如果我给我的小儿子买辆自行车，那他当我的面把他扔掉，说我不要这东西，那毫不珍惜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如果你给你的小女儿买一个洋娃娃，那他抱起来扔在你身上没有感激，那会怎么样呢？想着当我们想要生活在神赐给我们的特权下时，我们就是这样的，基督死了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些特权，那当我们采纳别的计划，当着他的面把圣灵丢弃，说我们再也不需要那个狂热了，那该是怎么样的感受呢？啊，我只要加入教会啊，我是你无法加入教会，没有像加入教会这样的东西，你可以加入一个组织，但你不能够加入教会，因为你必须生在教会里，你没法加入进去，你必须生在里面，所有的信徒都是生在神的教会里，不是神的教会组织，而是永生神的教会 即基督从死里复活住在我们中间的教会。那当我们说啊，我是五旬节派神教会的，我是啊联合五旬节派的啊，我是五旬节派神之会的，我是五旬节派圣贤会的，我是卫理公会的，我是浸信会的，我是长老会的，那些都是无定的声音。所有那些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没问题。那我这么说不是要亵渎那个老汉吃着西瓜，他们给了他一片瓜，他把瓜切好了，他吃了下去，他下来把瓜皮丢下，从嘴边吐出瓜子，说摩西你喜欢这瓜吗？他看着另一大片瓜，那里知道那小片是从那里切出来的，他说老板瓜很好，但那里还有更多。那事情就是这样，那这些组织是好的，但那里还有更多，还有更多。那个是我们所要的更多的东西。是的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不爱良善。你注意到这个了吗？那这章的开头说，那圣灵明说在末日，那必定会出现那样的情形。在末日，那人要专顾自己，自夸，狂傲，妄读，我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甚至没有了亲情，不结怨，好说谗言，那不能自约，不爱良善，有敬虔的外貌。那是神的道说的，他必须得应验。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，那你们看到他们已经远离了那个确定的声音了吗？他们接受了一个无定的声音。那现在说啊，我们加入了教会，我们受洗了，把名字记在了册子上，那是无定的声音。那世上最大的一个假冒伪善，那就是有一个声音几乎像是真的声音，然而里面却只有足够的东西使得不能成为正确的声音。那所讲的最大的谎言是里面有许多的真理，那就在最后却掺进了一个谎言。撒旦就是这样告诉夏娃的，那夏娃因此被迷惑了。那女人不是有意的，但她被迷惑了，因为她听起来非常的真实。瞧，那当他们告诉你说你只要加入教会就没事了，那或点水里或某种的受浸或做一件的事儿，那没关系的，弟兄，那不是那样的。那一个人必须从水和圣灵而生，被圣灵充满，行？那然后他才是个新造的人，那里就得到了一个听起来正确的声音。那当声音进来时，就会改变你耳朵里边的听力的状况。那行，那以前你听不见，现在你可以听见了。那会儿传讲神的医治，神的大能，你坐在那里耳朵没有受割离，那什么也听不进去啊！我的牧师不相信那个，我相信那是狂热。但当另一个声音进来，像一阵大风吹过，给那些的耳朵行割离，然后呢成了一个美丽的声音，你开始听见一阵大风的声音。哦，首先你知道他给你的魂带来喜乐之泉，你叫喊说阿们，是的，弟兄传讲的哈利路亚，太好了，行。那时他就会身体动起来，人就朝着某个地方走。但今天啊，只是加入教会了，瞧，这是无定的声音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超过爱神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啊，提摩太后书三章七节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瞧，常常学习，常常学习，弟兄，我们有了神学院学校，哲学博士，神学博士，那神学博士后，那各种的头衔，各种的东西。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是的，拿到了博士学位，打牌子去到某处的神学院，那他得到一个大学的学位或类似的东西，那他出来的，他仍然是错误的东西。那他不能。那我们今天需要的，让我纠正我的陈述。那今天，那传道来一个传道人，福音传道人，不是。那一个人很有学问才能够成为，那他可以有学问而且成为一个传道人，那当我们依靠的是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学位，我们是文学学士，我们拿起圣经学习的，魔鬼对圣经的认识比你一辈子能懂得都多。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点，他知道一切。那我遇到的最好的一些的圣经学生都是不信的，他们只是昼夜的学习圣经，是跟你争论圣经。圣经不是要争论的，圣经是要活出来的。小如果你把那个种子种在贫瘠的土壤里，它就不会生长，但如果你把它种在肥沃的土壤里，它就会生长。那你在这里读过了吗？那不久前他们从埃及的谷仓里边拿了一些的麦子，是约瑟放在这里的，拿了4000年前的向日葵的种子，4000年的向日葵的种子，把它种在地里，它结出了向日葵。哈哈们，麦子结出麦子，为什么？它是受了孕的，那个生命的细胞没有死，叫生命在那里面。不管他们把你葬在哪里，如果你重生了，被圣灵充满了，你可能成了尘土，可能还不够放在你的小指甲盖上的，但在复活时你必起来，因为你有生命，你已经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，你里面有生命，有一个响声发出来，一个声音，确定的声音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？你死了重生了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。无定的声音，无定的工作的声音，国家事务上不确定，政治上不确定，家庭不确定。那你可能会对我说，那不然这句话你说的一切都是无定的，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呢？是的，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，它永远是真的，它永远是确定的。哦，你绝不可离开它。这是某一章那35节，耶稣说，他说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，他永远是确定的。那像我们再也不能够信任国家的事物、工作、政治或我们的宗派等等，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那就是神的道和神的应许。当神说了什么，问题就永远解决了。那不久前他们试图说神犯了很多的错误。那你知道他们说当大卫弹竖琴时，那科学竭力要证明在大卫的日子里边没有像竖琴这样的东西。那他们没有竖琴，那最后他们挖出了某个证据，那证明当时有竖琴。那他们说亚伯拉罕骑骆驼下去接了耳石，他们说那里从未曾有过骆驼，但最近他们挖出了一些的骨头，发现那里有骆驼。瞧，那他们说圣经不是真的，他们去挖掘发现了他们所说的伊甸园，那证明某处有文明的起头。那他们挖掘时想反驳圣经，他们挖到了一块石头，上面写着以赛亚医治了西西家的疮，那只是要证明。那他们说耶利哥的城墙没有倒塌，那没有那种的事儿。那他们在那里边到处挖掘，没有像墙一样的东西。那某一个博士下去那里挖掘，一直挖一直挖，发现墙在那里，在他们所挖之处20-30英尺的下面，那墙在那里互相叠在上面，就是圣经所说的一样。所以总而言之，神还是对的。那他们说你的曾曾曾祖父，那如果他是个批评者，那如果说那不可能有不要马拉就会走的马车，但我们有了。是的，神所说的这一切的事儿都是永恒的真理。那不久前有人质疑圣经中的所罗门，他说人心里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那科学家说，那乔治，人心里边是没有智力的，所罗门指的是他的头脑。那如果他指的是头脑，他就会说头脑是那样的。那我相信圣经怎么写的就是怎么样的，那我相信的是神的道，那我相信的是神，神不会比他的话更好，那你不会比你的话更好，你自己的话就是那天要站在那里审判你的。那大约4年前在芝加哥马德森波茨弟兄的小女儿乔伊斯下个月要结婚了，那可爱的女孩，那她总是告诉我一些搞笑的事儿，总是有一些的小笑话告诉我，说一些他从某处 啊，某些的事情编出来的俏皮话。那他对我说，啊，你听我今天报纸上刊登的事了吗？我说呢，等一下乔伊斯，那你现在要告诉我什么呢？什么？他说不是的，伯纳女士，我要把报纸拿给你看，指给你看。我听你说人心里思量，那我在圣经里边读到的。那他说，那今天他们发现了，证明了，那不是在别的动物的心里边，是在人的心里，那不是在动物的心里边。那科学说人的心里边有个小心室，那是魂居住的地方。那所以当神说人心里怎样思量的时候，这是对的。瞧，那心里有智力。那当你说我啊，你曾经，那你们所有人都有过这样，那好几次你会想啊，我不知道这事儿会不会发生。那突然间有什么东西告诉你它会发生，那不管其他任何人说什么，你知道它会发生的。那我们都有过那些的经历，那就是在你心里思量的时候，那是你的心在告诉你，那头脑推理，但心不推理，它只是相信。那如果我能使我的一个会众明白这点，我就能够举行一场真正的一次聚会了。那巴不得我能让我的会众看到这点，现在根本不是你的头脑在思想，那头脑是魔鬼居住的地方。但是那他推理，他说啊，我病了，我好不了了，我得了这个，我不能够得救，我做了太多的事儿。瞧，这是推理，但我们要弃掉推理。是的，弃掉我们的推理，我们用心来相信。在伊甸园，人被分成两部分，魔鬼挑选了人的头脑，神挑选了人的心。魔鬼使人来看东西，说啊，那个不可能发生，我可以推理。那神挑选了人的心，住在人的心里，使他相信他头脑一无所知的事情。是的，所以你是心里思量，在这心里边真正确定的声音就是从那儿出来的。所以让我们弃掉魔鬼说的，而接受确定的声音。那确定的声音是神在我们心里边说话，那是真理，是神的应许。那让我们在以下三四分钟里边来看一下，那找几个接受神应许的人，那看应许是不是事实。那他们不推理应许，神是你思想那些的事，行那些在人的头脑看起来不合理的事。那你知道这点吗？那这里有个小男孩坐在椅子上，那在轮椅上，也许是他爸爸妈妈带他来的，那也许医生已经对他尽力而为了。瞧，那医生说那一切都结束了，那如果你听从他告诉你的，那一切事都结束了。但如果有东西开始在这里边来工作，那弟兄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是另一个声音。那这个声音说完了，但那个声音是个确定的声音，他否认这个声音。那就取决，那这声音是否否认那个声音，那反之亦然。那取决你是听哪个声音。那就像那次有个人让人得救了，那人说，酋长你过得怎么样？他说，自从我得救了，我里面有两只狗，那一只白的，一只黑的，白的要做对的，黑的要我做错的事，那他们一直在打架。他说那怎么样呢？那你过得怎么样呢？酋长哪只狗赢了呢？他说取决酋长给哪只狗喂的多。哦，这就是了，如果你听从推理，你就总会被这个家伙征服。但如果你听从确定的声音，神的道运行在你的心里边，你就会征服那个。你喂养哪个呢？那不要听无定的声音，因为我们在历代都有绝对的证据，也就是说神行神迹，行的事儿是科学一无所知的。是的，所以不要理会这个家伙说什么。当这家伙开始说话时，就让这个家伙靠边站。是的，那我们来举个例子，那看两三个圣经中的人，那他们听从了，那从不理会他们的推理，他们跟这个确定的声音交谈。神与挪亚见面，那说挪亚要下雨了，我要你现在造只方舟，拯救你的家人。那你知道，那一直到那个时候，从来都没有下过一滴雨，从没下过雨。那你能够想象，那科学，那你说他们不是？哦，是的，他们也是，他们是从该隐的家系里边出来的。是的，先生是了不起的科学家，远超过我们今天有更了不起的科学。 他们当时建造狮身面像和金字塔，我们今天都做不到。那他们有材料像，那他们有动力，那超过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。那除非是原子能，那他们已经驾驭了原子能。那他们做的事是我们还未知晓的。他们当时可以制造木乃伊，那即使我们想造，我们今天也造不出来。那今天没有那样的东西来制造木乃伊，但他们制造了。他们可以用某种的方式来熏尸体，使尸体直到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栩栩如生。我们没有那东西，他们有能够持久的燃料，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东西。他们的科学比我们先进。那科学说，那我想要问你一件事，那水究竟会从哪里降下来呢？那我能一直往上看到星星，我能一直看到月亮，我能一直看到太阳。我们这里边有仪器可以发射一个信息到月亮上，我们可以去了星星上，去火星上做那样的事儿。诺亚先生，请告诉我水在哪里呢？那我告诉你，一天我听见一个声音，那是神的声音，告诉我来造这方舟。那就如同有一个我们正在生活的世界一样的确定，神要用水毁灭它。天要下雨，神要把雨放在上面。如果神说要下雨，他就必预备一个方式。是的。那挪亚若不肯定，不知道那声音是确定的，那第一个批评者一来，他会说也许我误会了。那今天人们就是这么做的。那医生说你没有好转，哦，也许我误会了，也许我，哼，吼，瞧，但如果你肯定那个确定的声音，那若吹无定的号声，谁能够预备打仗呢？那若是无定的声音，士兵要怎么办呢？他说让他们再预备打仗。那吹了号声，那吹出了声音，却不像是去打仗的，那有规则的声音，那他就不知道是要撤退，是要打仗，还是坐下，或者吃午饭，或做什么的，还是上床。那若声音里边没有一个明确差别的话，所以神的道不会导致任何的犹豫，他吹出确定的声音，确定的声音。但神对个人说话时，他是确定的。我不管其他任何人说什么，科学说什么，国家说什么，世界说什么，教会说什么，其他任何人说什么，神的道是确定的。神的道是确定的声音。每个听过道并顺从的人也会做那些的事。那挪亚被神警告，那做出行动并预备了方舟要拯救他的家人，也是确定的声音。神说下雨就下雨了，那些找到一条逃脱之路的就得到了，那些没有找到的就灭亡了。说要下雨的同一位神，他说火要从天降落毁灭世界，有一条为你预备的道路，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就逃脱了，那些不接受的就灭亡了。罪人必跟犯罪的世界一同灭亡，但得赎的人必被圣灵所救赎。挪亚站在方舟的门口，把审判带给了世人，审判了那些人，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信息，这将神的愤怒降在了地上。不信神要做的事，他站在自己方舟的门口传讲称义，他站在门口宣讲神的道，因为道已经向他显明，这是神要做一件事的确定的声音。今晚作为你们的弟兄，我站在基督耶稣这方舟的门口，向你们宣告，他是一位救主、医治者、要来的君王。站在门口的传道人们所传的这些信息，要将神的愤怒与审判带给这个国家，带给世界。这是确定的声音，我们知道这个，它是神的道。凡不向基督寻求救恩的人都必灭亡，那些犯罪的人必罪一同灭亡，他们属于世界必世界一同灭亡。挪亚在方舟里越过了审判，因为他站在神所预备的唯一能逃脱的门里。今天我说，你的教会救不了你，你的信条救不了你，需要神圣灵来拯救你。你是被圣灵洗进基督耶稣的方舟里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。唯一能救你的东西，要听他，不要接受无定的声音。我是卫理公会的，我是浸信会的，我是五旬节派的， 我做了这个，我做了那个，不要接受那个，那都是无定的声音。但当神进来时，那就是确定的声音。让你们知道这个，那所有的，只要你生活在地上，你就仍然会知道那个，那是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。那在事情彰显之前，在事情成就之前，是确定的声音，是挪亚举止看起来像癫狂一样。现在接受基督并从圣灵重生的教会也是如此。人们认为那些人是癫狂的。一些人说，伯兰弟兄，你仍是个浸信会的吗？我说不，我是个五旬节的。一个什么？我说一个五旬节的。你指的什么意思？我说我已经从圣灵重生了，领受了圣灵。我说我是一个五旬节的。他说你走极端了。我说不，我只是听见了一个确定的声音。他是从这里来的，他是从这本圣经的书页里边敲响的，就像钟声一样的清楚。那当我接受的时候，我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在那里，我知道事情发生了，确定他改变了我，出死入生了，他为我成就了一些事，这是确定的声音。我知道我的举止在人看来癫狂，你的举止在人看来也是癫狂，你们接受了他的人，但我们知道我们站在哪，我们知道我们所谈论的是什么，那是一个真实的声音，是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同一个声音，是我们举止一样，它是黑人、黄种人、棕色人中所有的人都举止一样，因为那是同样的声音。阿们。确定的声音，我吹无定的号声，那我可以名义上是为了公会、金星会、长老会、五旬节拜或别的，瞧那个没有确定，但当那个确定的声音进来，你就认出它了，那是个确定的声音。那挪亚站在那里穿墙跳下雨，就怎么样了，人们嘲笑他，但有一天他彰显了。是的，挪亚猛烈的敲打，站在一边继续装上木材在敲打着。那后来他从那里边出来，给方舟涂上松香，把松香涂在里面。那方舟是由格菲木制造的，那如果你注意，那是世上最轻的木材，比香脂树还轻，那是制造方舟的材料，那是基督徒的，那你们就是由那个组成的，是这方舟的木材，它是一种很薄的木材，很轻的木材制造的。那他怎么处理它呢？他必须把树里边所有的树叶那都清除掉，使它变轻，晒干它，那直到它变得非常的干，然后它就柔软了，那你就可以使用它了。我们里边有太多的东西，每次我们开始弯曲就断了，但你必须从身上清除掉所有世俗的液体，那从你身上清除掉所有世界的树的液体，然后放在火上，火会把树的液体烤出来。我告诉你，那现在就需要这个从我们身上烤出树的液体来，世俗的树的液体。那然后他们怎么处理的？那他们选一棵树，把松香树砍倒，那不只是把它砍倒，那他们把它拿来敲打，敲打了树，那直到把松香从树里边打出来，然后他们从那个树里边取了松香，那灌进戈菲木里，那当它灌进去时，它就充满了所有的树的缝隙，那树比钢铁还要硬了。是的，松香涂抹在方舟里，什么松香涂抹在方舟外，那是挪亚抹的，里外都抹上了松香，那绝对是神告诉的造方舟的方式。那我们今天也是这么造的，我们不能把这些水啊之类的东西灌进教会里，使得成为别的，那你可以面朝前面朝后受洗，不管你想怎么样，那对你都没有益处，没有一点益处。我们争论信条，点水里撒水里，争论这个那个别的，如果你得到的就是这些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是的。那我说，那他们能做的唯一的方式，那一次我小的时候，弟弟和我在农场的后面，那里有我们发现了一只老乌龟，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像那样用脚走路的，那个东西样子很滑稽，弟弟和我认为那是我们所见过的样子最滑稽的东西，那所以我们向他走去，他咻一下缩了回去。那你知道，就像你出去传讲这个福音，努力的传讲，你却看到那些老乌龟想缩回壳里边去了啊！我要走了。是的，那我向他走去说，那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让他走路？那我们掐他，我们竭尽全力，他就是不走。那推他、踢他都不能让他走。那我走过去捡起一根枝条，我抽打着，他还是不走。那我说，那就是这样的，你不能，你无法抽到他们的里面。那所以我说，那我要搞定他弟弟。那我们走到水泉那里，有个水坑，我就把乌龟浸在水里边，我说我淹死了，看他走不走。我本来在水里边只是冒起了几个水泡，就这样，他没事。那弟兄们，水起不了作用， 但你知道我怎么让他走路吗？我找了一张纸，生了火，把它放在火上。弟兄，这下他可走了。是的，如果什么东西能使教会正确的行走、正确的行事、显示自己的话，那就是圣灵与火的洗礼，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，纠正教会。不是争论这个那个，而是神炽热的爱的洗礼降下来，把你心里的东西都扫除了，使你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那这样女人就会让头发长起来，男人就会停止抽烟。我告诉你，这一切的事儿都会被纠正过来的。如果你要火降在他们身上的话，是的。那挪亚做这事的时候似乎非常奇怪，但他听见了那个确定的声音，那是他想要的东西。那我们来看另一个人，有个人名叫摩西，他在沙漠的深处被教义塞得满满的，他知道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甚至能够教导世上最精明的人埃及人，他能够教导他们一些神学。但有一天在外面，他看见有东西烧着了，那就有点吸引了他，那就是今天需要的东西，是一个教会能够烧着了，吸引附近某处的一些的摩西，吸引一些的罪人，需要火来产生吸引力。你要是在街上大喊说着火了，那么每个人都会跳进车里边跟着去看了，那火有些吸引人的东西。今晚我们需要的就是圣灵与火，那将会吸引信徒看一些的东西。那我记得我的一个叫彭伯曼的老朋友，我的是个很特别的人，那他去到圣路易斯，在那里举行帐篷聚会，但没人愿意参加，于是他跑到街上一会儿，到市中心那喊着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，他在街上拼命的摇动着帽子，他那里有一个帐篷，大家开始跑过来看这个疯子出了什么事儿。他跑上去跳上杆子，又下了像小丑，又下了跳上讲台，叫喊着说圣灵与火，然后开始拼命的传讲。那只要有吸引注意力的东西，吸引一个任性的人，最好的东西就是圣灵与火了，那就是神行事的方式。那摩西认为他做不到，从自己的教义立场尝试过行不通，但是有一天神对他说话了，说脱掉鞋子摩西，我知道你在埃及是王子，但在我眼里你什么也不是，脱掉鞋子，你所站的是圣地，除掉你里面的一切的东西。他听见了一个声音，神说打发你下去拯救我的百姓，那不是无定的。那摩西怎么知道那是不是无定的呢？如果他说这谁在跟我说话，那什么，那会怎么样？因为跟他说话的声音完全与圣经一致，你就是这样知道他是确定的声音还是无定的声音的。那如果跟你说话的声音不是从圣经来的，那就不要听他。瞧，但如果他符合圣经就听他，因为那是神的声音。那他说我已经听见了我百姓的哀声，我看见了他们所做的事儿，他们受的苦，他们的督工，他们所做的，我记得了我的应许和我的约。瞧，摩西说的绝对是经文，那正是你要做的，听见的是什么样的声音，看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声音。如果它是符合圣经的，那就是确定的声音，因为神的应许是真的。那如果你听到从神学院出来的某个学者说啊，没有像神的意志这回事，那都是兴奋，听着弟兄，那是明德罗想的吧，那就不要听那个。学的先生，但当你听见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那是确定的声音，那绝对是的。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那是确定的声音。讲那你要听从确定的声音，而不是听无定的声音。那摩西下去拯救以色列人，因为他有一个确定的声音。毫无疑问，那天晚上希伯来少年在祷告会上听见了确定的声音，我们的神能够拯救我们，既或不然我们也不接受别的，只接受他的道，我们绝对忠实于他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那是确定的声音。是的，他们知道他们谈论的是什么。亚伯拉罕，一个75岁的农夫，也许是个异教徒，从巴别塔下来，那他们在那里有各种的迷信等等。有一天他在田里工作，听见了一个声音，那是个确定的声音。25年后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声音要彰显，他却比起初的时候还加倍的相信。这就是了，神说亚伯拉罕，你要生一个，那里要生，你妻子要生一个孩子，他现在65岁了，你75岁，但我是耶和华，我要借着那个孩子使你成为世上多国之父，那我现在要使你成为多国的父。那不久神与他见面，改了他的名字叫他亚伯拉罕，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，将神自己的名字以罗新的一部分给了他。那所以因为神是一位父，他使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。那亚伯拉罕相信那个应许， 第一个月，第二个月，第一年，三年，五年，二十五年，他仍然相信圣经说的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坚固归荣耀于神。叫他听见了确定的声音，不管需要多久都没有任何的关系，那是正确的声音，不管是什么。哦，教会巴不得你们能够明白这点，那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我告诉你们，那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的确定的声音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他就是神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他怎么说了？亚伯拉罕，你怎么知道你要从撒拉生这个婴孩呢？神怎么说了？我瞧这里，他都65岁了。我不管他是65岁还是100岁，不管是什么，神怎么说的问题就解决了。那我想你，我明年过来看那个婴孩怎么样？那九个月后我要回来看你的孩子。九个月后他可能不在这里，我相信他会，但如果九个月后他不在这儿，可能下一个九个月他就在这儿了。行，几年过去了，又几年过去了，怎么样呢？他越来越刚强，说荣耀归于神，神怎么说了？我不可能不信，那即使我必须。那我刚好四下观看，见到接着弟兄和姐妹坐在这儿，那不久前那一位医生做出声明说那个老人要死了，那我差点把汽车开着着起火来了，好赶到咱俩跟他道别。当天早上我去到他们家时，圣灵说、他不会死。那瞧，他就在这里，我听说他体重增加了25磅。所以你瞧，那是确定的声音，瞧，那是确定的。如果神那么说了，那就是那样的。那天我刚从加利福尼亚回来，那还没有把手提箱拿进家里边，我已经两个月不在家了。那刚刚两个月，那我拿第二个手提箱进去时，那电话响了，是位女士。那几天前我牧养米尔顿浸信会教会的时候，她有点像是我的女朋友。那她有两个可爱的女儿，那她嫁给了一个好的男人，好父弟兄，她是个技工，那把一个手指那拇指切掉了，非常好的弟兄。那他们有两个双胞胎的女儿和另一个女儿，共三个孩子。那双胞胎是坚定的基督徒，他们是联合浸信会的人，那但他们真的相信神。那所以他们那一个小女孩上学，那她得了心理障碍。那女孩子们告诉她说、为什么你不像我们一样抽烟呢？你认为你比我们更好吗？为什么你不去跳舞呢？那他们不去跳舞，也不抽烟喝酒。那别的女孩取笑他们。那更健康的女孩说、由他们去跳河吧，我是要侍奉基督的人。那他们不想，由他们去呗。那另一个女孩开始想、也许我可以做点什么事。那她变成了综合症，那得了神经质，她疯了。那他们让她住了2年的收容所，他们想要给她治疗，给了各种的东西啊，治疗等等都没有效果。那所以当我回家时，那他们说，伯兰弟兄，他们把他送到天主教收容所那里去了。那星期他们要送他去麦迪逊，那里是个小禁闭室，然后他们说，那他18岁是个天才，是个完美主义者，那甚至教歌剧，那弹序曲，18岁就教音乐，那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。那所以那他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，那他们无法明白这点。那当他们说他们要把他送去小禁闭室时，那就结束了。我忘了他们给他做过多少的休克疗法，你知道那是盲目射击，那只会让他更糟。所以医生说他没有希望了。那所以星期我们要带他去麦迪逊。那母亲说，那我记得我们的布朗弟兄过去来过这里，那常跟我们讲起基督是医治者。我听到各种的报纸报道，还有他到过的地方。那他们是乡下偏僻乡村的居民。那他说，如果我能够抓住，那所以他们打电话到杰弗逊尔办公室。那他们说我在加利福尼亚，那哪一天要回家？那他们说，那我就给我们，那我想的是在星期五，那当我去到那里时是星期一，那他们要带他走了。那所以他去问医生我能不能过来，医生说、不要让他兴奋，那对他做不了什么。那精神病医生还有他们都在那儿，所以他们继续讲。那好的弟兄说，那里是天主教医院，他说我们的弟兄就像一个神父一样，可以来做个临终的祈祷什么的。医生说那什么也做不了，那让我跟那个传道人谈谈。他说好的。他把我的号码给了医生，他打电话时我不在，他告诉我妻子说那会再打给他。那我星期六打了整天整夜的电话，直到星期六晚上12点，那他从未打进来。那我看到他是在回避我，那想他不想让我过去。那哈弗弟兄打电话来说，伯兰弟兄，他们星期要带他走了。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了，哈弗弟兄，他不认识我，所以你就把我当作探访者带进去，那让我作为探访者进去。他说好的。第二天他过来接我，当我是个探访的。那双胞胎的一个和另一个小女孩坐在车里跟我一起过去。那我们过了河，女孩的父母在前面开车。那我开始问女孩，那她说你知道最有趣的是，伯兰弟兄，那今早那可爱的小家伙，他说那你知道我们的牧师说 那开始传讲某一件事的改变的主题，开始谈论借着抹油得医治，那爸爸妈妈开始哭，那我们也哭了，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来，那要来接你。圣经中有人借着抹油得了某种的医治，我说姐妹，我说我知道你讲的是什么。他说你认为那有可能是指那神想要借着我们的牧师告诉我们一件事，那么还有那样的机会吗？我说我们要看到我们去到那里时圣灵说什么。那当他们开门时，那你知道他们开了门锁，然后又在你身后锁上，开了电梯带你上去，然后又锁上，那知道不让人把他放进病房，那坐在那里一个18岁的漂亮的女孩，那小宝贝大约这么高，温柔美丽的大眼睛，那坐在那里，那出了可怕的情形，那就像那样。我说玛格丽特，你记得我吗？他说哦哦。我说我是伯坦弟兄，你不记得我吗？你过去在那里叫我 Bear， 那在你来的时候，你就像一粒小南瓜籽小女孩，上次我看见你们大家的时候，你穿着像那样漂亮的小裙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哦，大大的眼睛，你知道像那样看着。我想神呢，我坐着把腿交叉着放在床的尽头，那有个男人坐在那里，杰里奥按住的妻子，他处在可怕的情形里。那这女孩坐在这里边，父亲站在女孩身旁，母亲坐在床的另一头，那么坐在那儿。那我继续纳闷着，我想主啊，要说一些话吗？请你说一些话吧。我说玛格丽特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女孩只是继续看着我，她什么都不认得了。父亲说，伯兰弟兄的不停地讲的唯一的事就是雪在公路上，像那样，那最有趣的事。我说这样持续多久了？就大约两年了。那我继续跟他交谈。哦，那神的恩典，几分钟后圣灵开始介入了。我说玛格丽特，你不认识我。但我说你的一生自从你长大到可以了解男孩子的事，你心里总是说你要嫁给一个传道人，你想要嫁给传道人。他开始笑了，这个抓住了他。那我看到圣灵抓住了他。那接着我说，主如此说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想我说了什么？那你们许多人读过关于松鼠等等的事。我说一切都结束了。那我想如果主那么说，那我就持守住。我说好，弗利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说，无法告诉你。我说我只是说了出来，我知道的就是这些，只是说出来。我说在你留意，那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这里必有一个变化。那当时大约是下午五点，我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这里必有这样的变化。那天早上我刚在教会里面讲过这个，在普兰堂。那我想我教会的人现在有一些在这里，我知道弗雷德那索斯曼他们在这里面，他们在那里听过我说的这个故事。我相信坐在这里的这些男孩当时在底下，那这里有多少人记得我在教会里面说的？是的，他们在这里。那小五说要祷告，我说有件事就要发生了，有一件事要发生了。等我回去时，那我走到外面，他们开了门锁让我出去。那然后我上了车，开到角落，我说天父啊，为什么我那么说呢？为什么我那么说呢？就像当我对那些松鼠等等说话，那他们出现的时候一样，我说有件事就要发生了。那再次在下次的聚会时证实了，那最后这一次也像是那样，有什么事要发生了。那当我到了家，那换好衣服要去教会时，好弗利兄打电话来，他说弗兰弟兄，我简直按耐不住自己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离开后大约半个小时，那医生走进来，玛格丽特坐在床上。我坐在那里时，我说玛格丽特，主所说一切都结束了。那他妈妈夏利亚敲打着我的膝盖，向他女儿尖叫着，甚至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他说宝贝儿，他从来没有错过。那夏利亚就是他从来没有错过。我已经走出了那房子，好先生打电话给我说，布兰弟兄，医生走进来说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女孩子清醒了，他说我们明天要带她回家，她被允许出院了，正常了，就像任何人一样的好了。她今晚就在家里边欢喜快乐，因为什么？那是确定的声音，不管有什么相反的东西，那是确定的声音。哦，神呢，那个确定的声音。那我还有两三个人，那大约再讲五分钟，确定的声音。我们可以一直讲下去。那天那路上发生了一件事，同样的事不断的涌进来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为什么？那是确定的声音。因为那天在那边的林子里，那弗雷德弟兄、汤姆弟兄、你们其他在这里的人、廖弟兄，那当的人，那主的天使站在林子里边说那句话，说出那道，然后看着它发生，那不是无定的声音，那是一个声音。我知道它是真理，我全心的相信它，这本圣经就放在我的心上，那是神。我们处在末了了，耶稣当时在地上，他没有无定的声音， 他说我有权柄把命舍了，有权柄把命再取回来。在这一点上没有不确定的，那是确定的声音。为什么？他听从神的话。是的，哈利路亚。现在我觉得我想要叫喊了，我现在觉得兴奋了。那我要从底片这边进入正片里，一个确定的声音，若吹无定的声音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那号角在吹响，我们在末世了。它符合经文，到了晚上必有光明，这些神迹等等，它就在这里。号角在吹出正确的声音，让我们预备好自己。是的，让我们做好准备。弟兄姐妹，有一件事就要发生了。耶稣说，我有权柄把命舍了，有权柄把命取回来。那不是也许我要，我希望我有，他说我有。阿们。是这样的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，马大出来见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耶稣说，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，不是我希望，是我是。阿们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把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在这一点上没有无定的。我是，我将要，我希望是，不是，是我现在就是，我过去一直是，我将来一直是，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。我是，我是。是的，在这一点上没有无定。你能把它安放在哪里了？吼吼，阿们。那我那记住，不是我要去看看我对此能做什么，我去叫醒他。对此没有任何的无定，那是那样的确定。为什么？神已经那么告诉了他。是的，我不能够做什么，直到我父先指给我看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没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叫做的事显明给子看。阿们。对此没有任何的无定。他死了，在坟墓里不烂掉了，但我去叫醒他。阿们。我去叫醒他。在这点上没有任何的无定。记住这话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对此没有任何的无定，那是真的，如同神是真实的一样。哦，你不高兴他认识你吗？你不高兴你的名字记在他的册子上吗？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阿们。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，我在他里面。神借着将他复活证明了他要叫我复活，我已经坐在天上复活了。就神而言的完全是真的，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了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。阿们。现在就在荣耀的阶段，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，在一个得了荣耀的阶段，我们里面有复活的大能，已经把我们从罪人改变成了基督徒。吼，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的无定，没有不确定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他就活在我里面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他在你里面。阿们。那是这些事发生的原因，对此没有任何的无定。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，因为我们活着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但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所有信他到他这里来的人，我要赐给他永生。现在我们就有永生，在末日要复活。是那样的，对此没有任何的无定。不，都已经成就了。若不是我父信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有多少人是基督徒，请举手。那你已经在一个荣耀的阶段了。阿们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儿来的人我总不丢弃的，要赐的永生，在末日要叫他复活。我必，也许我要不，我必这么做。那是确定的声音，那是确定的。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荣耀的阶段，这必死的要穿上不死的复活。没有任何的无定。我们还怕什么呢？哦，哈利路亚。那没有什么值得激动的，我说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。 哦，为什么？这不是无定的东西，我们是确定的。我必将它带来，这必死掉穿上不死的。我们将有什么样的身体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我们必有一个身体与这荣耀的身体相似，因为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。阿们。对此没有任何的无定，我们必得见他。荣耀没有任何的无定，都是确定的。好，如果你想你可以继续往前接受那无定的声音，但我喜欢能发出确定声音的福音的号角。什么是福音的号角？好消息。是的，他此时就在这里。那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的无定。好的，他没有说我下去看我能对拉苏路做什么，我要下去看能做什么，我要下去试一试看能不能叫他复活。他必复活，那是确定的，肯定的。而现在你说啊，你是在讲耶稣，你是在讲亚伯拉罕，那你又怎么样呢？是的，我没有确定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要看见我，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，那是确定的。确定，我要，也许我要，或许我要，不，我要，那是确定的。我要与你们同在，要在你们里面。如果你想你可以称其为狂热，但对我来说那是我已经得救的肯定的声音。阿们。我要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是你们都要知道的一个确定。你怎么知道你是确定的？好的，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，那是一个迹象。我要给你们一个迹象来证明，来证明我与你们同在。这不是无定的。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情绪化，是不是兴奋的？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没有不确定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呢？现在我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、洗礼等等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？这些迹象必随着他们。我要给你们一个确定，一个确定的声音，一个确定的迹象。那是这样的，那传道说来加入我们的教会，背诵我们的信条啊，受洗、点水礼、洒水礼或别的，那瞧是那样的。耶稣从来没有说那样的话，那是无定的声音。你说我妈妈属于这个教会，那很好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走上台去被确认了，那也没问题，但是不是，那仍然是无定的。耶稣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确定的迹象，那这些的迹象，马可福音16章他对教会说的最后的话，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。多远？全世界多少人？凡受造的，这一点都不像使命。那几百万、几十亿还有几十亿的人都没有接触到。行，那他说，那他们说他跟门徒们一起结束了。不不，那这是确定的声音，说普天下凡受造的，这是确定的。那福音被传讲时，那这些的迹象必要，那不是可能，他们将，他们应该，他们必，那是确定的。哦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很高兴能成为五旬节的人。是的，先生。哦，这些的迹象必要，这是确定的。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可以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确定的迹象。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在末世了呢？主末世将是什么样子呢？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末世了？罗德的日子怎么样？将来也必要怎么样？也必不是那时候也许会或应当是，不，而是一定会。同样的灵柱在人的肉身里边辨明心里的意念，说出在他后面的是谁。那你知道我的意思，我们在末世了。罗德的日子怎么样？将来也要怎么样？有人表兴起，有件事必须成就。在经上也说，末世教会将会如何变得不冷不热，离道反教，那必定会的。那没有必要想办法去阻止的，那必定会这样的。但那里面有一些的人，那这个教会时代唯一的一个教会时代，即老底家教会时代，耶稣被发现在教会的门外叩门，想要进去。是的，唯一的一个教会时代。是的，先生，老底家所谓的五旬节被教会时代，他们搞出了那么多信条宗派，那以至于你让耶稣站在了门外，他站在门外叩门。凡我所爱的，我就所要被管教。难道我告诉你，顺利应当让头发长长，停止抽烟，停止穿短裙，那不要做各种这些的事儿，要活得像基督徒所应该成为的那样。那你不要因我这么说就恼怒。那瞧，凡我所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。你要发热心，要悔改。这是主所说的。若有人开门让我进去，我就进去。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 那若是你开门我就进去，那不是也许我会，我要仔细想想，我要进到每一个开门的人的里面。哦，那些确定的声音，我爱的声音，你们呢？是的，先生。你说呢，巴纳利兄，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，我去加入了教会，我现在相信我得救了。那个并不是，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那不是也许你会领受，不那不是也许，就必领受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和那些在米勒尔顿的，就是出我们神所召来的，它是确定的，凡接待他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荣耀归于神。给儿女的，凡信的人就加给了教会。你怎么进入教会的？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，对此没有无定的东西，这是确定的，是确定的声音。那药物在这里用完了两三盒刺烂了吗？我要停住了，我真是留你们在这里半个晚上了。希伯来书13章8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对吗？他是部分的样吗？他是一些的，他是一样的，对此没有任何的不确定，对吗？根本没有。是的，信我的人就有永生，对此没有任何无定的声音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对此没有任何的无定，对吗？这是神的一个应许，向神悔改，被圣灵充满，神的医治，那一切的事儿都是确定的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那你说，伯纳弟兄，我属于神召会，那很好，那我愿意你属于神召会，跟属于任何教会一样，这是个好的教会，那我最大的一个赞助者就是神召会，我属于神的会，好，那我也属于，我属于神的会，也属于神召会，那行，那神的会也是我的大的赞助者之一。那你说我属于四方会，那我也属于，那他们是一个好的教会，是一群优秀的人，在所有的教会当中只有一个教会，他们都聚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教会，但那些团体是好的，那我属于联合会，毫无疑问我也属于，那他们是好的，很好的弟兄，行，是的，我也属于他们，那我属于他们，因为我跟他们在同一个教会里，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那因为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，对吗？那那不是无定的声音，这是格林多前书12章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，成了身体的肢体，阿们。那事情就是这样，耶稣说那日他要把绵羊山羊分别开来，他应许了，那他们是绵羊和山羊，他应许了将有聪明的童女和睡着的童女，那他们都将在那儿。他说了一切都是确定的，我今晚何等高兴的知道，那毫无疑问我已经从圣灵重生了。那你们爱那个吗？你们相信那个吗？那正是我所站的地方，那就向他做出这个评论作为结束。那保罗雷德，我的一个朋友，那几分钟前我引述到了他的词，那他要离世的时候，那保罗雷德说，那一次，那他是来自俄勒冈州的，他家乡在哪？他过去是伐木的。他说一次他的老板，那就是他做梦，那他的老板打不了上山砍某尺寸的某棵树，他去砍树，用斧子砍树，那男人最有力的肌肉是在后背上，那他要举起东西时，那他用腿膀背和后背一起来举，他的后背比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都更强壮，那所以他抱住树，双膝合在一起，他使劲使劲使劲使劲，那就是无法往前挪动一步，那他精疲力尽了，他说我耗尽了力气就是动弹不了，那我太虚弱了。那当时是这样的，那他是个海外的宣教士，他去到那个偏僻的地方，那里有很多那么称之为的黑水肉，我想那就是保罗所患的病，那附近没有医生，那保罗是个相信神医治的伟大的信徒，那你们是否都知道这里，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。那一次贝利信德来到芝加哥传讲的几场聚会，在芝加哥福音堂，那保罗也在那里讲道，那贝利传讲了大约一个星期或十天，他的奖章用光了，再也没有奖章了，那保罗已经在那里讲了大约六或八个月了。他对保罗说，保罗你曾有过奖章用完的情况吗？他说水管打了结的时候会有。 那是保罗，那就是在了水管打结的时候，然后堵住了，他做了什么导致补给线给切断了。那明白了，那他说他就去了讲台上。那你知道，任何人都知道保罗雷德，他会从创世纪开始只讲到起初，那圣经从头到尾的讲，讲到了每个地方。他去了讲台上开始讲，直到讲到了一篇讲章时，他就从那里开始了。那他得了黑血热，那他们以为他要死了。他告诉妻子说，站在我旁边祷告。房间越来越暗了，那最后完全看不见了。那他就在做梦的时候，他说的，才讲是那热病导致的，那让他虚脱了，以致他几乎离世了。那你知道黑血热是什么？那得了那病，那就活不了了。那他相信神，他一直信靠神。那他让妻子祷告，妻子按手在他身下祷告，他必须日复一日的划着独木舟那外出，那才能离开他们所住的地方。那他梦见他试图扛起这根木头，以致他精疲力尽了。那他说的就是他的力气完全的没有了，他精疲力尽就坐下来，背靠在树上。他说我完了，我实在抬不起这木头，我所有的力气都哪儿去了？那本来可以抬起的木头，用一手把它放在背上。那离开这里，那是一棵小树。他是个非常强壮的人。他说我给，那我扛过比这更大的树，随时都能扛着他走。他说坐在那里哭了起来。他说我所有的力气都没了，我什么都做不了了，我的力气没有了。他说他听见他的老板走过来，说保罗，出了什么事？他说他认为老板拥有他所听过的最甜美的声音。他说我完了，我再也没有力气了，我走不下去了，无法扛起那个木头。那实在无法移动他。那老板说保罗，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跟他折腾呢？他说瞧，而那里有一条的溪流，就从这旁边流过，为什么你不把木头丢在溪里，那骑在这上面骑下去呢？营地就在山下，你顺着溪流下了营地，只要把木头滚到溪里，然后跳到这上面骑下去，让他载你下去。那他说我从想过这点。他转过身看见他的老板是谁了，那是他真正的老板。他说他把木头推进水里，跳上去跨在木头上面，他真是太高兴了。他开始向那拍打水，喊说我骑在上面了，我骑在上面了，我骑在上面了。他顺着美丽的河水一直冲到了营地，喊着我骑在上面了。他说当他醒过来时，正在地板的中央跳着的妻子靠在角落里边，他刚把他推开了，放声叫喊着我骑在上面了，我骑在上面了，我骑在上面了。弟兄，那就是今晚的情形。一天我发现耶稣基督爱我，我意识到我生来就是要成为他的孩子，他呼召了我，赐给我圣灵。我不知道我的死期什么时候来到，我不在乎，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主在这本书上应许了一切的话，我骑在上面了，我骑在上面了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圣灵的喜是给凡愿意之人的，都可以来领受他。神的医治是给每一个人的，愿意的人都可以来接受所有的祝福。有一血泉血流盈满，流自以马内利，罪人只要投身此泉，立去全人罪迹。当日一到，临终欢欣，因见此泉能力，我罪可增，不比他轻，在此也都洗净。借着信心，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，救赎大爱成我诗篇，一生铭刻肺腑。当我离世安卧墓中，浊口寂静无声，我将用了更美歌声在你救赎大能。我骑在上面了，弟兄们，我骑在上面了。我进入五旬节拜的人们中间，他们跟浸信会一样有着不同的组织，我从未加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。我站在组织中间，知道他们是弟兄，站在所有的团体周围，我向那拥抱他们每一个，他们是我的弟兄，我骑在上面了。那天在德克萨斯州的蒙蒙特某个团体的人，一个有72个教会的宗派教会赞助我的聚会，那他们有一场大的聚会正在进行，那我有个弟兄坐在台上，那坐在讲台上。那天地区长老打电话给我说，布兰弟兄，我不愿意你让一个受了错误洗礼的人在讲台上，你怎么能够那么做呢？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不是我们中的一个，他不可以。我说那他是我的弟兄。他说你知道我们怎么做吗？我们已经画了一条线，那把你从我们中间给清除出去。那我说我要在你们上面再画一条线，把你们给画下来。我说我在，那你是我的弟兄，我骑在上面了。我不管他们信什么，我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分开的，我们一心一意，信仰盼望相同，爱心一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骑在上面了。今晚你想要骑在上面吗？你病了吗？有需要吗？这里虽然想举手说巴兰弟兄为我祷告，我想骑在神的应许上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。我想骑在上面， 我此时想要选择我的立场，请举手说为我祷告。神祝福你先生，神祝福你先生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，很好，神祝福你。这里还有没有领受圣灵洗的人说，不但弟兄，我知道应许是我的。主在使徒行传2:38那里告诉我，如果我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罪得赦，我就被领受圣灵的洗。主在马可福音16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信而受洗的被人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圣灵是应许给我的，我想要他，我要骑在这应许上，直到神将圣灵赐给我。请举手说我好的，很好，神祝福你。你们这里有多神说我病了，巴兰弟兄，也许你无药可治了，那我不知道，那同医生，那他无法医治你，他可以扶助你，帮助你，直到神医治你。那只有一个医治，就是神，他的医疗的方法，那医生有疗法，但神有医治，那就是这样。医生有许多的疗法，但只有一个医治，就是通过神。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那我病了，巴兰弟兄，我试过的所知道的一切似乎我都无法好起来，但今晚他是耶和华医治我一切的疾病，他为我的过犯受害，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。我相信，我要骑在上面，我举手了，巴兰弟兄纪念我，我要骑在他的应许上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了。那听着朋友们，那我想，那你要对我诚实，神的道怎么能失败呢？若以完全理智的名义问你们，他怎么可能失败呢？如果你是个罪人，你求神来救你，他应许了，甚至差遣基督受死让你得救，那你怎么能不得救呢？告诉我，你会在哪里失败呢？唯一的原因是道在你头脑里边，而不是落在你的心里边。如果你说圣灵是我的，我已经悔改了，承认了我的罪，相信了基督，受了洗，我准备接受圣灵的洗。你没有得到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这里出了问题。是的，你没有正确的思想。如果那是从心里来的，那你此时就会得到。那你说，把那我相信神的医治，我接受了作为的医治者，他为我的过犯受害，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。哦，弟兄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这就是了。那唯一的事，如果他是在这里就是真的，如果是在这里就不是真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神就会被发现是个说谎的。他做了一个他无法持守的应许，他向别人持守应许，那你又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想一想。那你说，我想要圣灵，主把圣灵赐给凡愿意的人，对吗？我想要得救，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。那这就是了，那主要是你的这里边的问题，是你让魔鬼使用这个的头脑。那没有，当神做了一个决定时，每次都必须是同样的决定，那是给你所求的事的。那如果神在信心的基础上救了第一个人，他也必须来拯救第二个来的人，他必须救每一个来的人。我骑在上面了，我相信，你全心相信吗？那就站起来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这里每一个罪人，吩咐你们来告诉神，说你们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，你们现在就接受耶稣做你自己的救主，那里会发生什么事？我挑战这里每一个已经得救的信徒，此时接受基督，用圣灵充满你，接受这一切，承认你的罪，只要告诉你难过，那你的罪是什么？你说，不然弟兄，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承认你的罪，你的罪就是不信，那是唯一的罪，就是不信。你的不信让你得不到，那这里的每一个的病人，你只要承认你对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的信心，那留意会发生什么？那这里有多少的信徒请举手？那不管你是不是，那你知道那些举手的人是罪人的，不管他们是谁，我想你们每个为你那片区域的其他的人按手，那只要互相按手，不管你在哪里，那在讲台上，那如果他们没有得到需要医治，说由我的去吧。要祷告，我们的天父，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打破咒诅，我们打破一切魔鬼的权势，我们凭信心打破它，因为我们认领基督的义。让魔鬼今晚放开这个地方，从这里出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被传讲，神的大能已经显明，魔鬼松开他们出来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